也不知道过了有多长时间呢，罗英就感觉到好像腾云驾雾。当他第二次醒来的时候，他脚上有个人抱着他，拿着勺啊往他嘴里头灌东西。罗英就觉得干渴，哎呀，这个好啊，喝了一口又一口，喝了不得灵了，这回头缓过点了。慢慢把眼睁开往身边一看，意外的发现有个女人抱着了。这个女人散发披肩，穿着一身十分讲究的睡衣，脖子上挂着闪光的宝石项链。他发现这个女人十分眼熟，你谁呢？哦，想起来，正是在上海十里洋场遇上那个名妓叫蔡金花。这回他知道不是做梦了，在前文书咱提过这蔡金花。这个女人呢，在当时真是个传奇式的人物，虽然她岁数不大，所走过的道路也是传奇式的。蔡金花本来叫傅彩云，她是苏州人，因为家境贫寒，父母一狠心把她卖到窑厂妓院。在她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学弹拉歌舞，十四岁正式迎宾接客。你说这个妓院，这是最残酷的一种营业，不知道哪位发明的。据说嘛，是中国列国年间管仲发明的，虽然真的假的也没有考究。总而言之，作为一个妇女要到这里的就是人间的地狱，依靠出卖肉体和灵魂谋取生活。在旧社会，有多少良家子女命丧在这个魔窟啊？傅彩云他的命运也不例外。然而说到传奇，他就跟别人不同。在他十五岁那年，来了个嫖客叫王洪清，王洪清把他看中了，后来花重金把他赎买出去了。王洪清呢，后来考上状元了，万岁钦点的状元公。这傅彩云居然成了状元夫人，当然是小婆了。转过年来，王洪清受朝廷的重视，派往欧洲担任了驻英法澳意几国的公使。哎，这傅彩云居然成为公使夫人。本来王洪清啊有大婆，但是在那个封建年代，这女人都缠足，而且她这个夫人从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到欧洲有些不方便。近年来欧化大兴啊，都是只靠夫人外交。这玩意也别说，你看夫人在交际场中谈话也方便，办事也顺利。这王洪清的原来的老婆是个小小女人，非常腼腆，在自己家人面前都说不出话来，何况到了欧洲呢？王洪清没办法，要求朝廷特殊恩许，把这傅彩云成为正式夫人，把她带到欧洲去了。哎呀，这一到欧洲，傅彩云是飞黄腾达，引起各国的注目，在交际场中没有一个不挑大子称赞，有的国家的太后、皇后、国王、总统、将军经常邀请傅彩云赴会，打那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东方美人，名噪一时。但是好景不长，这王洪清美着美着也忘乎所以了，自己要搞著作。搞什么著作呢？他是外交官， 他研究了一种地图，但是无意之中把地图搞错了，把长城一些地方的国土划到国外去了，后来被一个御史把他给参了，结果弄了个丢官罢职。汪红巾又憋气又恼火，没过几天伸腿瞪眼完，贪完了给状元夫人守寡了。本来傅彩云想回到苏州再加以忍就得了，但是在封建年代妓女是被人瞧不起的，尤其是老王家是大族啊。大伙一想，这种人怎么能留在家里头，死了也不能入祖坟。在大家的排挤下，傅彩云没办法，这才流落到上海重操旧业，又当了妓女了。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？在上海他很红，这怎么又跑到北京来了？这里边有原因。在上海正红着的时候，消息传到苏州了，老王家又提出抗议，因为他当初当过状元夫人，现在跑到上海，这不丢人吗？老王家脸上无光了。要当妓女可以，远点走，这上海离苏州太近了。后来傅彩云实在待不下去了，这又转移到天津，后来改的名叫赛金花。肯定有能力的人到哪儿都有名，他到了金门一带没有两个月，名声就传出去了。以后呢，他算在天津安了家。这次到北京，他是一个朋友约请来的，这朋友也是当大官的，在北京有个漂亮的住宅。但这个当官呢，奉了朝廷的旨意到广东去办事情，临时把这住宅就交给赛金花了，让他在这住着看家。另外呢，赛金花也打算看看病，最近身体感觉的不那么好，但是赛金花在北京还住不习惯，觉得没有上海和天津那么舒服，晚上睡不着觉。他站在阳台上把门开开，正在外头纳凉的时候，他就发现扑通在房上掉下一个人来，没把赛金花吓死，把男仆女仆全都叫起来，大伙七手八脚过来看看，这才发现罗英。一开始赛金花没认出他来，罗英现在个子也长高了，模样也长开了，等抬到赛金花这张床上借着灯光，赛金花才认出来。本来他对这个孩子就非常爱慕，只以为再也见不着了，哪知道花花世界无奇不有啊！今天是意外的相遇，赛金花的心里头说不出来的那么高兴。他告诉仆人，如果有人问他是谁，就说是我的亲表弟，有病到北京来看病来了。不准你们胡说八道。是是是，仆人们管那些事儿，也不知道赛金花在哪认的这么个表弟，反正我们挣工钱管那干什么，大家守口如瓶。赛金花白天到医院去看病，看完了病以后，他担心罗英的伤势，紧紧又赶回来。在他的护理下，罗英这才明白过来。但是罗英这个孩子也挺固执，他对赛金花向来就没有好看法，他不理解一个女人干点什么不行，非要卖身的生活，非跟那些有钱的老爷们转圈，简直是可耻到顶点。没想到这里罗英就要搅得恶心，没看又是赛金花，把他气得把脑袋一扑上，想把赛金花推到一边去，但是胳膊抬不起来，受了重伤了。罗英急得把眼一闭，汤也不喝了，话也不说了。赛金花对他就跟个小兄弟一样，非常耐心的在旁边劝罗英啊，你还认得我吗？ 我们在上海见过面，我还给了你一块金表，七爷现在在什么地方，你们住在什么地方，问什么罗英也不答言。戴金花知道他对自己有反感，命令厨房又给罗英整的好吃的，坐到床边还劝他，罗英啊，我知道你不愿意理我，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个妓女，不配跟你说话，但是你要记住，妓女也是人，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愿意当妓女的，这也是为生活所迫。哎，跟你怎么解释，反正我说什么你也听不下去，这样办吧，你身受了重伤需要营养，作为一个人还是应该帮助人的，你能不能吃点东西来我喂你。一开始罗英不想吃，后来他一想，七爷还得行过牙压着，我的身体又搞成这个样子，如果吃点东西恢复了健康，我再想办法救我们七爷。吃就吃，罗英赌着气吃，好几天他没吃好东西了，今年的特殊了，甩个腮帮子颠起大槽牙，吃了个勾满猴皮。赛金花这才高兴，要到厨房给他准备下一顿吃的。但是罗英吃完了把脸往里一拧，还是一句话不说，他的伤啊确实很重，还待了一会儿又沉沉的入睡了。赛金花哪也没去，一直就守到床边，望着罗英，心里头不是滋味。大约在晚上七点钟左右，突然楼梯一响，仆人上来，姑娘，荣相爷派人来了，说是接您到荣府前去祝贺。哪个荣相爷？就是新任的相爷荣禄荣大人。哦，接我去告诉他们，就说我身体不舒服，我不能去。姑娘啊，轿子都来了，就在门口等着呢，他们说非请您不可，您还是去吧。废话，要去你去，说什么我也不能答应。我管着荣相爷不荣相爷的，身体有病还不去拒绝吗？仆人一看赛金花急了，不敢往下多说，到外头送信去。一会儿就听到外头马蹄声音，可能这帮人走了。赛金花讲的非常吓唬，央了一个小时以后，门前又一阵打乱，那个仆人呢又上了楼了。姑娘啊，荣相爷来了，亲自接你来了，在客室里头，你看怎么办？哟，来了，告诉他，就说我身子不舒服，今日不会客，改日再说。相爷在下头等着呢，他等着就等着，就说我今天一定不见客人。哎，仆人下楼了，要没有片刻之后，楼梯声响，荣禄乐着，自己上了楼了。美人，好大的架子，还得我亲自来看你不成？说着荣禄进了屋，借着灯光一看，荣禄又胖了，显得眼睛更小。通过这次政变，荣禄捞到了稻草，摇身一变成了军机领袖，大丞相之职，掌握生杀大权，那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，飞黄腾达。今天文武百官要给他祝贺，他指名点姓叫赛金花出席，但是遭到拒绝。他叫他脸上无光，亲自来找来。要说他跟赛金花的关系很默契，在天津的时候就处得火热，所以他来呢也不拘束，赛金花也不拿他当回事， 坐在沙发上，根本连欠身都没欠。龙禄穿着一身便装，脑袋上顶着那宝石帽帐，闪闪放着光。美人怎么了？身子不舒服？早说话嘛，我可以派人给你医治。说着他挨着赛金花坐下，赛金花气的往旁边一拧身，我说你们这帮官老爷可真够残忍的，怎么人家有病还得陪客呢？方才我说过了，今天我身子难受，谁也不见。相爷您坐一会儿就请假回府吧。
啊，撵我？哎呦，也就是你，换个别人我能答应他吗？
荣禄说到这儿抬头往床上一看，哎，床上躺着小伙子，脸儿冲着里。这小子站起来来到床边，把帐帘撩开仔细看看。
啊，我说请不动你，闹了半天又有新欢了。啊，这小伙气死潘安不让送玉，长得确实是挺水灵。哎，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
呸！龙相爷，你嘴下可留德。你知道那是谁吗？那是我亲表弟，人家还是个孩子，你胡说什么？
但愿我是个误会，哈哈哈！我不问这事儿，
美人，无论如何，你这赏给我脸呢、啊？文武百官给我祝贺，都等着你了。你哪怕在那坐一会儿，露一面，喝一杯酒，我再派人把你送回来。来，换衣裳，换衣裳。赛金花一听就急了，
不，我说不去就是不去，不去就是不去。
哎呀，好大的脾气呀、啊！哎，好吧，你要真觉得不舒服，我也不可勉强。另外，我还告诉你点事儿。今天呢，一则是祝贺，二一则我还想在酒席面前酬谢酬谢你，感谢你为朝廷立了大功。
赛金花不明白他这话什么意思。
我立了大功
啊？对呀、
啊，你忘了？哈哈哈哈，前者我把你送的列车上伺候袁世凯，有这么事儿吧？那时候袁世凯进京避见朝见皇上，就是那个袁世凯套出了皇上和那些维新党人的秘密，然后到我那儿告发，我又起奏老佛爷，这才把维新党人一网打尽。袁世凯立功在哪里？还不是在宝贝你的身上？哎，这件事我早晚还得向太后起奏，给你讨个官职呢。你这不立功了吗？
赛金花这才明白，
闹了半天袁世凯是个叛徒，当初还认为他是个盖世的英雄，把赛金花气得浑身直哆嗦。荣禄呢，没看到这些，在兜里一伸手拿出个小盒来，宝贝儿，既然你不去，我就把礼物给你留在家里，你看看。把这盒打开，借着灯光一照，是五彩缤纷呐、啊！盒里面有一对宝石镯子，赤金的，镶着十几颗大个的宝石，那是价值连城。荣禄把镯子递过去，你先戴着，日后我再花钱给你买好的。来来来，我给你戴。说着，他拉起赛金花的胳膊就要给戴。赛金花无名大火往上一撞，把镯子抢过来，顺手啪给扔了。荣禄，你给我滚！你们这帮大人们都是些什么东西？用别人的鲜血染红了你们的顶子， 我烦透了你们，我不愿意跟你们说话，你给我滚！骂别的还差点劲儿，
事情牵连到慈禧太后头上，这还了得？把荣禄吓得魂飞铁散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他这心就跳成了一个了，手也狼了，哆嗦的指着白净花，
方氏，
计划，你疯了！你怎么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语言呢？倘若被老佛爷知道，咱们谁也活不了。哼，荣禄，你怕我不怕？你不让我说，我偏要说。
不，你别说，你疯了！好好看看病，好。既然你不愿意陪酒，咱们改日再会，告辞了。
荣禄提带辽袍下了楼了，上吊他走了。那个说就凭荣禄治不了一个塞金花吗？并非如此，就是荣禄好色，他爱这个塞金花，舍不得下手。要真说要他的命，那比撵个臭虫也差不多少。俺家荣禄滚了，咱不说，单表赛金花真有点精神分裂了。他一屁股坐到沙发上，把青丝法往后面一甩，一抬头，正好对着穿衣镜，自己看看自己，脸色苍白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嘴唇才咬破了，鲜血滴滴答答流了下去。赛金花心思想，我呀，虽然久在风尘场中，接触了那么多的男人，自觉着自己聪明，然而我错翻了眼皮了。我认为袁世凯是个惊天动地的英雄，将来为国为民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没想到他是个人面兽心之徒，出卖了皇上，出卖了威信党人，出卖了自己最尊敬的七爷谭嗣同。哎，谭嗣同他们现在在虎穴之中，他不知道是吉凶祸福。